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接连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有分析认为，川普与中日领导人密集通话的举动表明，华盛顿正在准备应对平壤可能进行的最新的挑衅行动。习近平在通话时对川普说，希望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做出加剧半岛局势紧张的事情。安倍晋三则是表示，东京将与华盛顿保持密切的接触，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呢做出坚定的回应。安倍晋三还说，他与川普认为北京应当在应对朝鲜危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川普与中日领导人通话的意图是什么？美中日三国斡旋，那么朝鲜危机呢是否会和平的解决？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女生好。
这川普总统是，如果没说错，是24号和习近平还有安倍晋三是通了电话。那么这很有意思，就是这次是和中国领导人和日本领导人。那么在这个就是川普总统刚刚上任之初的时候，朝鲜也做了一些小动作，那么在那个时候啊，是美日韩三国的是发表过两次这个三国的这样的三方的这样的共同声明，那么这次是和习近平和安倍晋三，没有韩国，那么川普总统这个意图是什么？
可能主要是因为那个韩国目前还没有选出一个真正的总统，可能是要到一个星期以后，可能5月初啊。目前你跟目前的人谈判一些，可能觉得最后没办法确实，没办法落实，所以就相对。但是之前那个就说包括副总统啊，已经去过韩国跟他交过，所以和日本这一块也比较明显，就主要的态度就是说，那个我们不会放弃盟国啊，这个和盟国保持，确保盟国的利益，然后在共同行动方面会与那个日本更多交流。就因为之前日本一直是担心，就是说美国单方面发动那个军事攻击，然后把日本闹在一边，然后日本可能承受朝鲜的那个愤怒的那个报复的怒火。但我觉得那个是川普这次这通电话的意思，就是说会和日本那个协同行动。接下来的一天，那个正好那个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了那个日本海，就与日本那个海军展开了那个共同的那个军事演练，也证明了就是说那个华盛顿的意思是，就是说会和日本在对待朝鲜问题上有很好的交流，保持同步沟通。这回中国领导人的那个沟通就比较稍微复杂一点。我估计
因为川普好像曾经说过，你中国假如不帮着来解决朝鲜问题，美国要自己解决。
对对对。但前一段时间他可能他的口吻又有所软化，就是说那个相信中国会对朝鲜有所影响啊之类。他这通电话的主要目的也可能是希望继续对中国施压，然后让中国对朝鲜施压。但我个人估计啊，就是说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方面至少没有明确答应，就是说川普就是说中国会对朝鲜要怎么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实际上对朝鲜的影响力实在不像的那个外界猜测，或者甚至不像美国猜测的那么直接或者那么大。那个习近平本人也说过，就是说中国目前对朝鲜的影响力相对过去来说是非常有限的。我甚至听到传闻说，就是说中国驻朝鲜的大使现在要想见那个金正恩，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就是说金正恩把他的周围的一帮人把他和那个中国之间的联系都是切断了。你可以说他这一波是这一帮是被比较强硬的一派，就是说要尽量切断那个朝鲜和其他比如说对朝鲜影响能大的地区的那个国家的看法，让朝鲜真正独立的把这个比如说核武器啊这些东西发展成熟，有了真正有了力量之后，才敢展开一些相对平等的对话。我觉得他们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的。
那么在川普总统24号和中日领导人在通电话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当时是川普可能会担心，就是说在25号的时候朝鲜呢可能会进行这个第六次核试验，但是现在好像看来就是朝鲜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用了又是叫大规模的这样的举行炮击演习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朝鲜人民军建军85周年。这是否说明就是说美中联合对朝鲜这样施加压力起到一些作用了？
我个人觉得可能更多是朝鲜，就是说本身他的那个战略态势，他的那个一个决策，就是说他在目前的情况下举行那个一个核试验，获得的结果可能不是他想要的。就是说那个虽说他 一直对国内宣传或者对国际宣传是已经做好了那个战斗的准备，做好打热核战争的那个准备。但是在目前打热核战争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就是他能够通过一种那个军事态度，然后通过外交手段来争取更多的那个利益的同时，他是不会要这个这核试验，我觉得可能是他一个最后的那个方案。然后这种炮击可以作为核试验替代，因为可以代表他一种强硬的态度，就是说至少他对国内有个交代，就是说我们不会畏惧那个美国帝国主义势力的那个侵略，帝国势力的那个施压，我们一直有信心会保卫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心理。嗯，我觉得更多是这样一种他出于自身的那个自态性的那个考虑，而不是说那个真正的那个中国和美国的那个策略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像我刚才说的这种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施压，朝鲜已经定夺不惯了，就是一样的那个就没什么改变。然后你说目前打一场战争，从朝鲜的态度出发，他觉得一中国不想要这种战争，会对那个边境造成很大的紊乱，中国是没办法接受的那个。然后对美国来说利益也不大，因为一方面一不小心就会拖累到这种战争，就去会就说送出美军士兵会有很多那个生命，即使是很小范围的能够得到很清晰的一个比如说斩首行动，这种这个把握实在是太小。因为朝鲜这个领导人金正恩已经特别学过了，就是他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指挥可能现在都在地下基地执行，你这种斩首行动你很难有把握就真的能够清除这个目标，就是说
美国方面曾经说，就是国务卿蒂勒森说现在美国对于就是朝鲜核武器核项目和朝鲜进行核项目的挑衅的这样的外交的耐心已经失去了，已经到头了。那么是不是说假如朝鲜要真的再进行一次什么核试验，再进行一次挑衅的这样的举动的话，美国真的会采取军事行动了？
我觉得那个会是对川普政府的这个外交和军事能力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按照当前的那个局势，就是说按照川普之前造势的情况下，如果朝鲜那个真的进行核试验，但很有可能会采取一定程度上的军事行动。我很难想象它会发生那个，它会举行那种全面的那个举行战争上的那个，就说可能，但局部性的，或者是比如说轰炸性啊，或者是采取那个电子战或者是什么网络战这种形式做一种替代，有可能发生。但我还是觉得那个就朝鲜方面，他可能不会走到那一步。他可能会朝鲜方面向来是这样，就是说他之所以搞这么多事情，更多意义上是要争取一种那个国际上的关注，从而作为一种正常的那个国际力量加入到那个整个国际政治舞台的一个步伐。他在搞事的同时，他是在获得关注的同时，他也可能相对缓和一段时间，然后再就是说因为各方想要争取他这种缓和，所以说给予他一些利益，他在争取这种利益的同时，然后用来进一步来发展那国内的经济和他的军事实力，然后等到下一次他在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了，他又再一次那个扮演出强硬的姿态，就像一个刺猬把他的刺全部张开，然后要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我觉得他一直是就
像是一个小孩要糖吃的那
种感觉。近十几年或者二十年，他一直是这种态度，然后国际社会这种态度基本上没有太好的办法，我觉得。
那么今天可以看出，就是川普总统对于这个朝鲜问题呢，还是非常的重视，已经放到他的就是说优先的这个议事日程上。那今天在白宫是举行了
参议员全体的会议。
全体100名参议员关于朝鲜问题的这个吹风会，这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川普政府的朝鲜政策已经是定型了，有一个清晰的对朝鲜的政策了？
我可能觉得更多意义上是川普政府觉得他有必要向国会来交代他的那个朝鲜的政策，就是说他未必是定型了，但是他觉得有这个必要性，因为他之前所有的举动，因为这么多举动对朝鲜似乎来说影响力不大，反倒引起更强的那个反弹。从国会方面，他感受到更多的压力，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向国会解释清楚我们就是过去做这些行为，他的幕后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希望在将来会采取什么态度。就是我不敢确定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有成型的那个对朝政策，因为他对朝政策的那个有好多重要的板块还不明确，比如说中国的态度。他一直很没有得到从中国方面的明确的一个对朝继续施压，而且能保证这个施压能够得到明确执行，就是说能够产生效果的那种保证。另一方面， 作为另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玩家，就是说那个南韩，目前南韩的局势还不稳定，南韩的那个领导阶层还没有选出来，他没办法确定作为一个南韩这样一种重要的战略伙伴，在他们的那边局势还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没法做出一个就是说一个呈现的东西，到时候将来如果韩国的情况发生变化，你这个东西再改变又更不好看了。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就是28号联合国安理会要就朝鲜问题举行一个部长级的这个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这个美中俄这些大国啊，这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怎么样，就是可能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对朝鲜的一个政策，就是以往的六方会谈那个模式还会再现吗？
我估计短时期内不会再现。我觉得美国可能会继续要求安理会通过决议，就是对朝鲜执行更严格的那个施加压力，包括比如说切断那个电力或者其他基本的那个能源供应啊什么类的。但我觉得中国如果美国提出这么强硬的那个方案的话，中国有可能会弃权或者甚至是会反对，因为这种极大的不仅影响那个朝鲜的军事发展，而且影响他的民生。影响民生的话，如果朝鲜乱了，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中国最，因为国内要保持稳定，它的周边的环境，这个整个那个边境，它最想要的也是稳定。这个因为最有稳定，最有利于中国本身的那个发展。至于俄罗斯，他可能会想，就说有一种浑水摸鱼的关系，他可能认可中国对朝鲜比他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他不会拒绝。如果在朝鲜或者是美国有需要的时候，在会给俄罗斯有些利益的时候，他不会拒绝，会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影响力，甚至在绕过中国的情况下，我觉得会是这种情况。
你觉得川普总统会不会就是和朝鲜，就是华盛顿和平壤这样一对一的这样的来？
我觉得至少按照目前的态度的话，他是断绝了这条那个就是说平等的那个在桌面上直接的谈判的那个可能性。
好的，谢谢马海滨啊，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